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学科内容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那这里面呢，是谈到了约翰福音的一个序言背景。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学课第三课的主题就是背景故事序言。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主啊，今天我们又一次来翻开圣经来学习主你的话，愿主赐下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从你话语的记载上，使我们更加的认识主，让我们相信，毫不怀疑的相信主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让我们信了你就有永生的盼望。救主啊，你是光，你来到这个世界上要照亮这个世界，也要照亮我们的内心。救主啊，求主除去我们内心的黑暗，使我们得以看见你的光，也求主除去我们的怀疑，除去我们的不信，求主坚定我们的信仰，照亮我们的心灵。主，我们感谢你，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交在恩主的手中，求主带领赐福，祷告不配，奉主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学课是第三课，主题是背景故事序言，就是谈到约翰福音的背景故事，约翰福音的序言。圣经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那么首先在学课的安息日下午的这一个部分就告诉我们，我们在第一课的时候谈到了约翰福音结尾的部分，就是我们学到了约翰福音的主题乃是让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因为信了耶稣就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的结尾，谈到了约翰福音的主题。那么今天我们第三课呢，要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的开端，就是约翰福音的序言这一个部分。圣经是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到十八节。那么为什么要学习序言这一个部分呢？约翰福音的序言有什么重要的方面值得我们去学习呢？其实呢，我们去看新约圣经的每一卷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发现每一卷书的这个序言都涵盖了他这一卷书几乎所有的主题。那么同样的，约翰福音也是这样。在约翰福音的序言当中，就是约翰福音的一章一节到十八节的这个序言当中，它几乎涵盖了约翰福音书的所有的主题。那么为了使大家更加清楚地了解这个序言里面的主题和内容，那么我们呢就把约翰福音的一章一节到十八节我们来读一下。所以现在请大家翻开圣经，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十八节，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上帝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感谢主，我们在约翰福音的序言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好几个主题。那么首先圣经里面谈到了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就是约翰福音的主题，因为约翰福音他也在证明耶稣乃是上帝，乃是上帝的道，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耶稣是道，是上帝本身，这一个主题乃是约翰福音的主题。并且呢，约翰他以创造来证明了耶稣乃是上帝的道，因为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他作为创造主的身份就证明了他乃是上帝的道。那么他作为创造主，也就是说他是我们的生命的赐予者，我们的生命是他赐给我们的，是他创造给我们的，那么就说明了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里面就谈到了耶稣乃是光，这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约翰呢，在这一个部分他所引用的乃是公义的日头，马拉基书第四章里面谈到的耶稣基督乃是公义的日头，好像太阳一样要照亮一切世上的人。所以耶稣是光乃是约翰福音的主题，因为约翰福音他一再重复耶稣乃是世界的光，只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就是有一等人他们不愿意接受光的照亮，那么另外一等人呢，他们愿意接受光的照亮。所以光来到世间就照耀出两等人，一等人是愿意接受他的，愿意信他名的，那么另外一等人呢，是不愿意接受他的，因为恐怕他们的行为受到责备，因为他们爱黑暗，他们不爱光。所以光来到世间反映出两等人，就是信耶稣或者不信耶稣，那么信与不信，这个也是约翰福音的主题之一。那么对于信他的人，这里面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乃是做上帝的儿女。所以对于那些接受耶稣相信耶稣的人，那么就成为了上帝的儿女，因为信就得以成为上帝的儿女。不是从血气生，不是从情欲生，也不是从人意生，乃是从上帝生的。所以第十三节这一个部分，约翰呢，他又谈到了耶稣的创造。耶稣作为创造主，他能够赐给我们上帝儿女的身份，他能够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个部分所谈到的创造，更倾向于救赎方面的创造，就是他在起初创造了天地万物，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他又救赎了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救赎就是再创造，重新受造，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受造，成为一个新人。所以这一个呢，也是约翰福音的主题，让我们因信耶稣成为上帝的儿女。然后他谈到了道成了肉身，那么道成肉身，这乃是约翰福音的主题。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道成了肉身。所以呢，约翰他在极力地告诉我们耶稣是谁，他乃是道成肉身的上帝。这一位在人间行走的乃是上帝，乃是在肉身显现的上帝，成为肉身的，成为人的上帝。所以呢，耶稣他一再的宣称他乃是上帝的儿子。耶稣说，你们不相信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这是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第十一节。所以耶稣乃是在肉身的上帝。然后谈到了他的恩典，谈到了他的荣耀，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里面谈到了恩典和真理，道成肉身乃是充满了上帝丰富的恩典。上帝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孽，这更是满了上帝丰富的恩典。 那么也谈到了荣耀，就是圣父与圣子的荣耀。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乃是得荣耀的时刻，也是荣耀天父的时刻。罗马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被钉而死亡，于是呢，他就归荣耀给上帝。这个是路加福音的第23章第47节。所以耶稣的被钉和死亡就荣耀了上帝。所以恩典和荣耀这乃是约翰福音的主题。第18节又讲，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么这也是约翰福音的主题，就是看见了子，就是看见了父，因为耶稣而认识上帝，因为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所以呢，人看见了道，就是看见了父。那么什么是道？道是什么意思呢？道就是上帝意念的宣示者。这一句话是预言之灵历代愿望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的。耶稣被称为上帝之道，就是上帝意念的宣示者。那么我们怎样去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呢？我们知道圣经乃是上帝的道，那么透过圣经我们可以认识上帝，那么同样的，耶稣也被称为上帝的道，只不过呢，圣经是写成的上帝的道，是被书写下来的，而耶稣呢，乃是活着的上帝的道。耶稣的言语行为，他的生活就见证了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就是看到了上帝。所以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那么透过我们阅读了约翰福音的一章一节到十八节的这个序言，那么现在我们对序言就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学习学课的内容。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存心节，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希望我们可以把存心节都背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是我们的存心节。那么下面呢，我们先把这一课的内容给它浏览一遍，以便更加清楚地了解它这一课的思路是什么。那么首先星期日的部分主题是太初神圣的道，那么这一个部分呢，它主要是谈到耶稣乃是上帝。后面星期一的部分，道成肉身啊，这一个部分是谈到了道成肉身所对我们的意义。那么星期二的部分是谈到听道或不听道，那么这一个部分呢，它是谈到了不但是犹太人听道或不听道，而是全世界的人听道或不听道。所以它的对象呢，不单单是犹太人，而是延伸到外邦甚至全世界。所以这一个部分呢，它主要是谈到了全世界啊对于耶稣的这种响应，听还是不听。后面星期三和星期四呢，都是一再出现的主题。那么星期三的主题是信或不信，那么星期四是荣耀。星期三的是信或不信啊，这一个部分是谈到了犹太人对于耶稣的信或不信。耶稣作为光照亮他们，他们是相信还是不相信，听还是不听。所以呢，这一个部分呢和星期二的部分呢，它有一个区别。星期二的部分它是不单单局限于犹太人，而是世上的每一个人。那么星期三呢，它是讲到犹太人。星期四是荣耀，约翰福音的主题之一，荣耀。耶稣的被钉十字架乃是得荣耀的时刻。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星期日的部分谈到了耶稣乃是上帝的道，耶稣就是上帝。那么星期一的部分谈到了耶稣道成了肉身，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然后星期二呢，是一个选择，你听还是不听，接受还是不接受，当这个光照亮你的时候，你如何选择。后面星期三和星期四呢，都是谈到了两个主题，信或不信，也就是和星期二的听或不听是一样的，荣耀这一个主题。好，现在呢，我们就一天一天的这样学习下来。首先我们来看星期日的部分，太初神圣的道。 圣经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么经文我们在这里就不读了，因为刚才呢已经读过。圣经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那么这一个太初它是指着什么时候呢？在圣经的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那么太初和起初这两个时间有什么区别呢？可能今天我们看中文圣经的时候，我们很难去区分它这个时间的区别，但是在圣经的原文希腊文当中，这个太初这个词它并没有定冠词。那么这一个定冠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这一个时间它加上了这个定冠词，那么它只能够指向一个固定的时间，但是这一个词在原文当中并没有定冠词，所以这一个词就是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最遥远的时间。所以太初在万物被造之先，就是在所有的开始之前，在永恒之前它就已经存在。所以太初这一个时间呢，它比起初更早，就是当万物有一个开始的时候，当我们这个世界它刚刚有一个时间，有一个开始的时候，那么道就已经有了。正如箴言书的第八章22到23节里面告诉我们的，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所以呢，根据圣经的希腊文的原文，我们就能够知道太初这一个词它早于任何的时间，早于任何的物质，在还没有任何之前它就已经有了。那么圣经谈到道与上帝同在，下面在第18节里面谈到在父怀里的独生子。那么我们该怎样来理解道与上帝同在以及在父怀里面这两句话呢？道怎么能够同时与上帝同在，又能够在父怀里面呢？其实在父怀里他所表明的乃是一个极其亲密的关系，因为耶稣不但在父的怀里，他更是在父里面。正如耶稣对多马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这是约翰福音的第14章第10节。所以耶稣道与上帝同在，所以他在父的怀中乃是表明他与父的这种极其亲密的关系，好像儿女在父母的怀里极其亲密一样。所以道与上帝同在就表明着他每时每刻都与上帝同在，他在父里面，父在他里面。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我与父原为一，这是约翰福音第10章第30节。那么道不但与上帝同在，那么道就是上帝。但是我们该怎样去理解道与上帝同在的同时道又是上帝呢？要明白这一个真理，我们就要看圣经的原文。因为在希腊文当中，道与上帝同在这个上帝在原文呢，它是有定冠词的。什么是定冠词呢？就是它指向了一个特定的对象。所以在原文当中，道与上帝同在的这个上帝是有冠词的，就说明它单单指父上帝，因为它有一个特定的指向，它指向了一个特定的对象，就是指着父上帝。所以道与上帝同在就是道与父上帝同在。而在下面的这一句，道就是上帝，那么在这一句话当中的上帝是没有定冠词的，所以呢它不指向任何的一位，因为它没有指向性。所以这里面的上帝是单单指着上帝的神性而说的，所以这一句话呢，我们可以理解为道具有神性，所以道就是上帝。也就是说耶稣他有神性，但是呢他不是圣父， 他虽然不是圣父，但是呢，他依然具有神性，所以很显然，他就是上帝，他乃是上帝的儿子，就是上帝的第二个位格。然后约翰他以创造这一件事情来论证耶稣他具有神性。如果耶稣不是上帝，那么他就不能够创造，因为只有神才可以创造，只有神才能够赐给一切万物生命。所以呢，耶稣他创造了天地万物，那么同样天地万物也因为耶稣而存在，而运行，而维系着。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太阳的东升西落，我们看到九大行星在天空的运转，它们都没有掉下来，我们每天都可以正常的去生活，这个宇宙呢，它在正常的运行着，那么这一切呢，都证明着耶稣他的神性。所以万物是借着耶稣造的，那么同样万物也是借着耶稣而维系着。所以弟兄姊妹，圣经讲得很清楚，耶稣就是上帝，乃是上帝的儿子。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最下面的这个问答题，他说，为什么基督完全的神性是我们神学如此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耶稣只是一个被造者，我们会失去什么？为什么基督永恒的神性对我们的信仰如此重要？所以我们一同来看这个问答题，因为他问到了，如果耶稣不是神的话，那么我们会怎么样呢？为什么耶稣的神性对于我们来讲如此的重要？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如果耶稣不是神，他没有神性，他是一位受造者的话，那么我们的神学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如果耶稣若不是神，那么他就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孽。如果耶稣不是神，他也不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的奴役，不能够把我们从罪恶的辖制之下拯救出来，他也不能够把永生，把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如果耶稣不是神，那么我们的信仰就没有意义，正如耶稣若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仰没有意义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神学乃是建立在耶稣乃是神这样的一个根基上面。所以如果耶稣他是一位受造者，那么今天我们能得救吗？一位被造者能够偿还罪恶的代价吗？要明白这个真理，那么我们就要先明白什么是罪，罪的性质是什么。罪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这个是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告诉我们的，给罪所下的唯一的定义就是违背律法，就是违背上帝的律法。而上帝的律法是上帝品格的写真，是上帝公义的表现。那么人类既然是因违背上帝的律法而堕落而犯罪的，所以人类是被上帝的律法被判为死刑的，那么也只有与上帝同等的那一位才能够为我们的罪孽赎罪，才能够偿还罪恶的代价，才能够满足律法公义的要求。所以只有设立律法的主才能够为违反上帝律法的人类赎罪。所以如果耶稣他是一位受造者，那么他就没有这个身份，也没有这个权柄来为我们赎罪。除非耶稣是神，除非他与神同等，不然我们绝没有得救的盼望。这是星期日的部分，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一，道成肉身。圣经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十四节，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道是什么呢？在约翰写约翰福音的那一个年代，当时的人正受着希腊哲学的影响，他们用道来解释宇宙的概念，他们认为宇宙有规律的运转，这本身就是道。 所以他们认为道就是在宇宙当中运行的一种虚无缥缈的一种抽象的概念。那么另外有一些人呢，就比如非常著名的哲学家柏拉图，他认为道是分为两个领域，一个是在天上的极其完美的没有罪恶的领域，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不完美的有恶的存在的能够朽坏死亡的领域。所以柏拉图就把道呢理解为两种领域。那么还有一些哲学家呢，他们认为这个道就是指着一种特定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抽象的一个地方，因为人不能够指出它具体是指着哪一个地方，只不过他们认为这一个地方它是在永恒以及朽坏之间的一个地方。所以当时呢，不同的哲学家对于这一个道都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约翰呢，他却与他们完全不同的这个认识来讲述道。约翰告诉我们，道并不是在宇宙当中的一种虚无缥缈的一种能力，道也不是指着一种特定的地方。约翰告诉我们，道就是上帝，道与上帝同在，道能够显明上帝，我们借着上帝的道，我们就可以认识上帝。所以呢，通过约翰的记载，我们知道耶稣他宣称自己是真理，他说我就是真理，这是约翰福音的第14章第6节。所以道就是上帝，也是真理，我们透过上帝的道，我们就可以认识这一位我们看不见的上帝。所以道成了肉身，那么他成为肉身要做什么呢？乃是要表明上帝，使我们可以认识上帝。所以我们透过上帝的儿子降生为人，成为我们人的样式，与我们一同生活，与我们一同说话，一同吃喝，一同来往，那么我们就能够在他的身上看到上帝的形象。正如学科里面告诉我们的，他以最彻底的方式向人类揭示了自己，就是上帝成为了我们当中的一员。我们能够像了解朋友那样，我们能够像了解知己那样的去了解这一位道所彰显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借着道成肉身，那么我们就可以认识这一位我们看不见的上帝了。那么约翰又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这一个字呢，在希腊原文它乃是指着支搭帐篷，住在我们中间，也就是上帝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那么这里面所用的就是上帝引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让他们建造圣所的时候，就吩咐摩西为他造一个圣所，使他可以住在以色列人中间。这一个是出埃及记25章的第8节。所以呢，约翰是在让读者，就是让我们去回顾上帝吩咐以色列百姓所建造的这个圣所，因为圣所的这个样式，它就是一个帐篷的一个样式。那么借着圣所，上帝可以住在他们中间。那么同样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是上帝的儿子要成为人的样式，要与我们一同居住，一同生活，与我们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与我们在同一个餐桌上吃饭，与我们行走在同一条街道上。所以他与我们同住，他离我们是如此的近，他就在我们的身边，甚至他拥有我们的血脉，因为他被称为人子。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支搭帐篷，也就是他的神性隐藏在他的人性里面，好像旧约的圣所的帐篷遮住了圣所与至圣所当中的荣耀一样。在至圣所当中有约柜，那么这一个圣所的这一个帐幕就遮住了约柜的荣耀，那么使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看见，因为免得看见了就死亡了。同样的，道成了肉身，他的神性就隐藏在他的人性里面，他的人的这个样式就遮盖了他神性的荣耀，使我们看见他，与他接触而不至于死亡，所以呢，使我们能够与他接触。 所以弟兄姊妹，这乃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奥秘，这也是上帝至爱的彰显。我们从道成肉身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就能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爱。下面我们来看问答题。圣经说，请思考约翰在这里所说的，造物主上帝亲自成为人，作为我们当中的一员，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甚至还没有谈到他为我们而死，我们只谈到了他住在我们中间。这如何告诉我们关于上帝对世人的爱？为什么我们应该从这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中得到极大的安慰呢？弟兄姊妹，道成肉身乃是上帝之爱的伟大的彰显，这乃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上帝的爱是超过我们人所能理解的极限。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十六节就告诉我们，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所以上帝在肉身显现，道成为肉身，乃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被称为敬虔的奥秘。它彰显出了上帝对我们人类的爱，这个爱是伟大的，是永恒的，是神圣的，而且是我们所永远无法彻底明白的爱。我们能够透过道成肉身来认识到上帝对我们的爱，只不过呢，我们无法彻透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爱。因为他为了救赎我们，他为了救我们脱离罪恶，救我们脱离死亡，把永生赐给我们，把我们恢复到他儿女的身份，那么他宁愿降卑虚己，成为我们有罪的样式。即便他成为天使，那么也是极大的羞辱。即便他成为人类未犯罪之前的样式，那么也是极大的羞辱。更何况他没有取天使的形象，他也没有取人类未犯罪之前的形象，而是取了人类犯罪之后4000年的形象，都是为了拯救我们，使我们恢复到上帝儿女的身份。所以学科的作者就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只是谈到了他降世为人，我们还没有谈到他为我们而死呢。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深刻，何等的伟大。弟兄姊妹，你能够从这个爱当中获得安慰吗？上帝爱你，甚至宁愿为你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宁愿为你取了这有罪的形象，忍受世间的罪恶、邪恶、痛苦和试探。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爱你，他永不会丢弃你，你的一切需要他都知道。他降世为人，就是为了能够接近你，让你能够看见他，让你能够亲近他，让你能够与他一同说话，一同生活。所以弟兄姊妹，那么你有任何的需要，那么就请你来到他的面前。这是星期一的部分，道成肉身。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分享星期二的部分，听道或不听道。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九节到十三节，耶稣乃是上帝的道，他将福音带给我们。那么今天我们听道还是不听道呢？这里面所谈到的道乃是真理，乃是上帝的福音。所以耶稣把真理，把上帝的福音带给我们，那么今天我们是听还是拒绝呢？约翰告诉我们，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星期二的这一个部分是谈到了耶稣是光，他的恩典是临到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所以这个福音不单单局限在以色列犹太人，而更是面向了全世界的人。那么首先这一个福音是传给了以色列，传给了犹太人，只不过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都拒绝了这个真光的照耀，只有极少数的人他们愿意接受耶稣作为救主。那么同样的，在世界上也是有大部分的人他们不愿意相信耶稣是救主。所以在罗马书的第九章，那么保罗呢就以橄榄树来比方犹太人和外邦的信徒。有很多犹太人他们因为不信，所以呢他们好像树枝被砍下来，那么有些外邦人呢他们因为信，所以呢被接上来。 代替了被砍下来的犹太人的这个枝条。只不过外邦人好像也橄榄枝被接在橄榄树上，所以保罗呢就警告外邦的信徒不要向犹太人夸口，因为外邦人好像是逆着性子接在了真橄榄树上，要逆着性子生长，而那原本的犹太人他们因为不信从的缘故被砍下来，那么作为外邦人需要逆着性子生长，那么如果不信从的话也肯定会砍下来。所以上帝的福音是面向了全世界，只不过首先是传给犹太人，后来才传给外邦人。那么对于信耶稣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那么约翰呢就告诉我们，他就赐他权柄可以做上帝的儿女。那么这种儿女的身份呢，是单单因为信耶稣而得来的。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问答题。他说，成为上帝的儿女之后，你的生活有何改变？弟兄姊妹，今天你蒙了上帝的恩典，成为上帝的儿女，那么你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呢？如果说我们的行为还是和以前一样，没有任何的改变，那么我们就要来思考一下了，我们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女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来读一段圣经，在以弗所第五章第八节读起。圣经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也被称为光明之子，所以因此呢，我们行为应该和以前不认识主的时候呢，有很大的区别，有着彻底的改变，就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蒙了重生，那么这种重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这是星期二的部分，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分享星期三的部分，一再出现的主题，信或不信。那么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前面三篇的内容，就是星期日、星期一和星期二的内容，都是谈到上帝的道。耶稣被称为上帝之道，就是上帝意念的宣示者，我们透过耶稣就能够认识这一位我们看不见的上帝。所以因此耶稣把上帝的道，他的福音带给了我们，我们听还是不听。那么星期三所突出的呢，是信还是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好像光照亮了我们的生命一样。那么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有没有看到光的照亮呢？那么光有没有照亮他们的内心呢？那么同样的，今天光有没有照亮我们的内心？所以光这一个主题，也就是信或不信这一个主题，是约翰福音一再出现的主题。圣经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16到21节，以及第九章的35到41节，以及12章36到46节。我们可以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6节。圣经讲，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 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上帝而行。这里面就谈到了信还是不信。光来到世间，人们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光呢？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因为他们爱黑暗。他们为什么爱黑暗呢？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恶的。如果光照亮了他们，那么就能够照出他们的罪恶来。所以他们就恨光，不愿意接受光，恐怕他们的行为受到了责备。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爱黑暗。他们之所以不接受光，并不是他们没有被光照亮，而是因为光照亮他们之后，他们恐怕自己的行为受到责备，他们不愿意放弃他们的罪恶，不愿意放弃他们内心所留恋的这种罪恶。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爱黑暗。所以不是没有福音传给他们，他们也听见了福音，他们也明白这一个福音，只不过他们选择不接受。因为他们不愿意放弃他们的罪，他们更爱黑暗。同样的，福音已经传给了每一个人，人们不愿意接受福音，乃是因为不愿意放弃罪恶。很多人说啊，信耶稣真好，只不过信耶稣要放弃什么打牌抽烟啊，不能够醉酒等等，所以因此呢，他们不愿意来信耶稣，因为他们不愿意放弃这些。但是凡爱光的，就是爱真理的，必来救光。那么后面的约翰福音9章35到41节里面是谈到耶稣医治了生来是瞎眼的人，然后耶稣问他说，你信上帝的儿子吗？然后这一位被医好的瞎子的，他就俯伏拜耶稣。所以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他们就极其的不喜悦了，他们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那么后面的约翰福音第12章的36到46节呢，也同样是谈到光来到世间，那么他们信还是不信？他们不信，第38节讲，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第40节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他们之所以不信，乃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放弃他们的罪恶，因为他们爱黑暗，不爱光明。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耶稣的12门徒之一犹大，所以他本来有着非常美好的前途，他本来有得救的这个机会，那为什么犹大他没有得救呢？就是因为犹大他不愿意放弃他的罪恶，因为犹大有一个罪恶，就是贪财，他爱钱财过于爱一切，他跟随耶稣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荣耀，获得地位，获得财富。所以犹大他爱钱财，过于爱耶稣，这个是他致命的缺点，他致命的罪恶。所以呢，犹大跟随耶稣三年半之久，只不过犹大呢，他没有胜过他的罪，他不愿意放弃他的罪恶，所以以至于这一个罪最终导致了他的灭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若没有胜过我们的罪恶，若没有放弃我们的罪恶，那么同样这个罪恶它一直存留在我们的心里面的话，那么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事情。那么学科里面也告诉我们这一个信啊，希腊原文当中这个信呢，它是一个动词，它不是一个名词。那么名词和动词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信它是名词的话，那么就表明我们只要心里面相信耶稣就可以了，在行为上不需要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动词的信就告诉我们，这个信不单单是嘴巴上的承认，也不单单是心里面的相信，也更是在生活中和信耶稣有相对应的行为。正如雅各书第2章19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你信上帝，那么你信的不错， 魔鬼也信，却是战惊。所以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因为你相信上帝是真实的，上帝是存在的，上帝就是爱，那么魔鬼也相信啊，魔鬼比你更相信。为什么？因为魔鬼他看见过上帝，他以前就侍立在上帝宝座的这个前面。所以你信上帝，那么魔鬼比你更相信有上帝。所以如果说你的信心是没有行为的，那么你的信心就被称为魔鬼的信心，是一种自欺的信心。好，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问答题。他说，你以什么方式活出你对耶稣的信仰，而不是只在理性层面上承认他是弥赛亚？为什么了解其中的差异至关重要？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和星期二的问题啊，成为上帝的儿女之后你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它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信仰并不单单是口头上的，也不是一个名号，而是生活上的改变，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如果只是在理性上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只是承认有上帝的存在，也承认上帝爱我们，但是呢，我们却不愿意放弃罪，却不愿意悔改的话，那么我们虽然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也相信他爱我们，但是呢，这种相信啊，并不能救我们。所以信心必须要结出果子来，正如保罗告诉我们的，你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是以弗所的第五章第八节。这是星期三的部分，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谈星期四的部分，一再出现的主题荣耀。那么刚才谈的是信还是不信，那现在呢，我们要谈荣耀。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圣经说，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我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荣耀这一个主题呢，是约翰福音一再出现的主题。首先它出现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荣光就是荣耀的意思。那么这个荣耀是指着什么呢？可能从字面的意思来看，可能在我们的理解范围当中，那么这个荣耀肯定是受敬拜受赞美得这样非常辉煌的这个时刻。其实不是的，这个荣耀和我们所想的正好恰恰相反，因为这个荣耀是指着耶稣的死而说的。耶稣的死乃是耶稣得荣耀的时候，也是父得荣耀的时候。那么首先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四节，在迦拿的婚宴上，那么当玛利亚耶稣的母亲希望耶稣能够变水为酒的时候，那么耶稣对玛利亚怎么说呢？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就是耶稣得荣耀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三十节，当犹太人他们想要捉拿耶稣，只是呢并没有人下手捉拿耶稣。为什么？因为圣经讲，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就是他被定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第二十节，耶稣谈到他是世界的光，而且谈到了他和天父的关系的时候，那么圣经讲并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第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的时候，就是耶稣他最后的一周，就是被称为受难周，耶稣凯旋进城之后，在圣殿里面有几个外邦的希腊人，他们来找耶稣的时候，那么耶稣听见他们来找他，耶稣便怎么说？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在之前都是他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这个时候呢，最后的一周，耶稣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就是耶稣他要担负人类的罪孽，他要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十二节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就是耶稣的荣耀。那么在十三章的第一节里面就谈到，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那么在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第三十二节里面就告诉我们，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这里面也告诉我们已经到了。那么又回到了十七章的第一节，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所以这个荣耀是指着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学科里面讲，这个观点看似非常的矛盾，为什么钉十字架是得荣耀呢？因为在人看来，这个十字架是非常的可耻的，是非常的可憎的，也是非常屈辱的一种死亡的方式。但是对于上帝来说，被钉十字架乃是一个极其荣耀的时刻。因为在人看来，耶稣在极其的痛苦羞辱当中，耶稣死去了，周围的人呢也都嘲笑他，也都鄙视他。但是对于上帝来讲，这乃是一个极其荣耀的时刻，因为这是上帝之爱彰显的时刻，这也是上帝的公义彰显的时刻，这也是拯救世人的时刻，这也是善恶之争打败了撒旦的时刻，这乃是让全宇宙，让众天使，让未曾堕落的生灵都赞美上帝的时刻，并且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获得永生的时刻。所以学科里面讲，这是多么的讽刺啊，上帝最大的荣耀透过他最大的羞辱彰显出来。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圣经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下面第二十一节又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在不信的人看来，他们认为这是上帝何等的愚昧，神竟然承受这样的羞辱痛苦，那么这不是神的一种羞辱吗？这不是神的一种愚昧吗？所以在外邦人看来，十字架乃是羞辱，乃为愚昧，但是在信的人，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所以世人所认为的这种羞耻，其实乃是上帝的荣耀。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第二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一个问答题。他说，请思考，上帝亲自在十字架上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意味着什么？这告诉了我们罪有多严重。所以弟兄姊妹，罪恶的可憎，罪恶的严重性，透过十字架我们就能够看到。因为在罗马书的第七章十三节里面就告诉我们，罪恶极了。那么罪到底有多么的可恶呢？有多么的恶极了呢？只有在十字架上，只有透过耶稣的死亡，我们才能够看到罪恶的可憎。我们看到，若不是上帝亲自替我们而死，那么我们将永远不能够脱离罪恶的捆绑。除非上帝他亲自为我们而死，所以你就能够看到罪恶的可憎，罪恶的可怕。天使不能拯救我们，义人也不能拯救我们，我们自己更不能拯救我们自己，唯独神他亲自为我们而死，才能够拯救我们，才能够偿还罪的代价。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啊，罪恶是多么的可憎，多么的可怕。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再犯罪，因为罪恶的代价是沉重的。正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 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上帝的公义和他的慈爱，为了满足律法的要求，因为罪就是违背律法，罪借着律法来定我们的罪，来判我们死刑，所以为了满足律法公义的要求，为了偿还律法的债务，就是满足上帝的公义的要求，那么只有上帝亲自替我们而死，也就是只有设立律法的主才能够满足律法公义的要求。所以弟兄姊妹，罪恶的严重性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也能够看到上帝的公义，因为犯罪的他必死亡，为了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制裁，那么耶稣替我们而死，好使我们获得永生。耶稣替我们被律法定为有罪，好使我们被上帝称为义。所以耶稣的死亡就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耶稣的死亡也告诉我们，上帝的律法是没有废掉，也是不能废掉的。因为律法可以废掉或者可以改变的话，那么耶稣就不用死了，只需要把律法改一改，犯罪的不致死亡，那么耶稣就不需要死了，人类也不用死了。所以耶稣的死亡，他的十字架就告诉我们，律法是永恒不变，律法不能改变也不能废掉，只有耶稣亲自替我们而死，才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所以耶稣的死亡就维护了上帝的律法，就高举了上帝的公义，那么同时也彰显出上帝的爱。因为耶稣替我们而死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上帝爱的最大的表现，他爱我们，甚至愿意替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正如有一首诗歌里面告诉我们，他爱我们，爱到降生为人，他爱我们，爱到替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在十字架上面，上帝的公义和慈爱都得到了高举，都被耶稣充分地彰显出来。这正是耶稣得荣耀的时刻，这正是上帝得荣耀的时刻。好，这是我们这一课所分享的内容，约翰福音的序言。我们谈到了耶稣是上帝的道，耶稣就是上帝，这乃是约翰福音的主题。他来到世间要照亮我们，我们因信他就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也是约翰福音的主题。为了与我们亲近，把我们回归到天父的怀抱里面，那么他亲自成为了肉身，甚至为了担当我们罪恶的刑罚，为了满足律法公义的要求，他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所以这乃是约翰福音的主题。那么另外我们也谈到了听道或不听道，信还是不信，以及荣耀啊，这些都是约翰福音的主题。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我们的学习分享给那有需要的人，也可以邀请别人和我们一同来学习上帝的话。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就是上帝的道，你与上帝同在，因为你就是上帝，你在父里面，父在你里面，你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的荣耀一再的彰显出来，透过你我们可以认识天父。我们现在也祈求主可以照亮我们的内心，除去我们的不信怀疑，除去我们内心的黑暗，可以照亮我们，使我们不再留恋罪恶，也不再喜爱罪恶，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放弃我们的罪恶，使我们因信你就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使我们能够从上帝而生。愿主可以重生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使我们可以荣耀你，荣耀天父，使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要荣耀上帝而行。我们也再一次求主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